各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好，我们在上课之前，不晓得同学们礼拜天有没有去福岩精舍啊？金刚法会有没有啊？对，这个礼拜天啊，有没有报名啊？有哈，嗯。应该车子都有满哈，哦，车子五台哈，听说是五台，嗯。我们在读导师的著作跟思想，能够到每年到一次，参加金刚法会是很有意义啊，哦。看看导师以前住的地方，嗯。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讲义168页。下周我们新的讲义呢，就开始就有简略了啦。越来越简略这样，所以下周开始大家看到的讲义就不会这么多这么复杂这样，嗯，啊，越后面就越不会了，嗯。今天我希望把这整份讲完，嗯，有一点难度啦，不过大家要忍耐一下，很多名相哦，连我自己都看的都有点打结了。因为它名相太多了，好，我们看168页，今天是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第三个小节，就是瑜伽学派，就是虚妄唯识系的第三个小节，就瑜伽行派的学要。学要就是有点像是他的思想啊，他的思想特质，那所以这一章节导师用短短的大概十几页，就把整个浓缩起来谈。那我们都知道唯识是佛教的心理学嘛，就谈阿赖耶是什么，那经论非常的多，所以能够在十几二十页就把全部的思想写出来，那除非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基础，否则的话呢读起来是有一点吃力，好，我们看第一项，瑜伽学本，瑜伽学宗本的瑜伽论没有离开了佛法，那因为我们都知道瑜伽行派它的根本论点就是瑜伽师地论，对不对？那导师这里是阐明说它没有远离了佛法，这个佛法是代表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啦，那主要是导师在底下第二段有提到，瑜伽师地论从51卷开始呢，称为摄觉者分。我之前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嘛，卷51开始是叫摄觉者分。那从那里开始呢，其实是对于前面本地分的一些抉择，所以他引了很多解深密经或者是宝积经等等的说明呢，来谈瑜伽大乘，跟声闻不同的地方，那跟本地分前面的50卷还是通明三乘的内容多少，有不同，那最后的三分，是四分，一直到是四分，那都是在为了解说阿含经跟律典，所以导师说基本上瑜伽师地论虽然是瑜伽行派的论点，但是它还是保留蛮大部分的内容是跟阿含或者是承系部派的这一些特质，来造这一部论，所以导师说还是蛮可贵的，就是有一脉相传这种思想。再来第二的话就是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导师在底下会提到，我们现在很多人认识唯识，比如说 一谈到唯识，就是提到六经十义论。导师说，这个其实是成唯识论啊，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说明啊，不代表原来的瑜伽行派的说法啊。是吧，这一点导师稍微介绍一下。嗯，那我们看三，就是导师真正要进入瑜伽行派的要义啊。第三，导师是依据摄大圣论来谈。那摄大圣论为什么导师要依据摄大圣论来谈呢？假如大家有看过摄大圣论讲记，导师在前面的地方有跟我们提到，摄大圣论呢是无着很晚期的著作啊，所以他的思想是很纯熟的，很纯熟啊。那他已经前面接收过很多弥勒菩萨的这一种理论过后呢，那也经过自己的这一种研究修行，那到最后呢到蛮晚期才造了这一部摄大圣论。所以里头他要阐明大乘法啊，不共二乘的这一些特质，相当的周详。所以导师说，摄大圣论是非常可贵的论点啊。那导师在这里呢，就以摄大圣论的几个特质来跟我们介绍瑜伽行派的要义。那导师有引了这一段引文，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三的第一句啊，第一行，欲照大乘法是。就是大乘法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把那大乘法圈起来啊。略由三相应照其事，就是有三个方面呢，可以来介绍什么叫大乘法。第一就是缘起，第二呢缘所生法，就是缘生法啊。第三语义，那语义呢，第三呢又分成两个，一个是得处，一个是益处。那导师先解释第三啊，为什么？因为第三的内容比较大家熟悉，所以呢不必谈很多，所以先谈最后那一个啊，第三。那我们来看刮胡一，第三的内容就是语义。什么叫语义啊？那分成两个圈圈，一个是得处，一个是益处。得处就是功德处啦，就是佛或者是佛所建立的圆满报那些国土哈，清净国土。那这那个摄大圣论呢，都是依据华严经等等这些经所介绍。那什么叫益处呢？益就是利益啦，啊，益处，那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一些大恨啊，那阐明名副其实的真实菩萨。这个是出自宝积经啊，出其大圣的宝积经。所以导师说要阐明大圣的特质，这两个，一个是谈佛国土的功德，一个是谈菩萨的大行。这个我们前面不管是般若经还是大智度论呢，都中观都谈蛮多的，所以这个还显示不出瑜伽行派的特质。所以导师只是稍微这样点一下，然后就进入刮胡二，这个才是他的特质所长啊。那谈到刚刚谈到那个益处这个地方，谈到真实菩萨，以前我有研究过这个语词，什么叫真实菩萨？在摄大圣论讲记里面呢，导师有诠释的很详细哈，就是宝积经有谈三十二法，有三十二法那的菩萨，具备三十二法的菩萨才可以称为真实菩萨，否则呢都是名字菩萨。不是真实的，要具备三十二法啊！我有写过这一方面的文章啊，在我们应该书轩那里会有那个论文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就是具备要三十二法。那这个因为是依经论，依经大圣经来说明，所以不能显示瑜伽行派的特质啊。那所谓益处这个益哈，大家要可以留意。我最近在看导师的一些其他著作，他有说明我们阿含经所讲的法就是佛法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世尊说哈，什么叫做佛法？法的定义呢，就是叫做法劳逸，逸劳逸，梵行劳逸，对不对啊？法说、逸说啊，或者是梵行。劳逸就是有三种劳逸，或者是法劳逸、意劳逸。那法劳逸其实就是这个法， 所说的种种法，就是不管你是八正道也好等等的法。易劳易呢，有一些经，这个意义的意它解释为就是八正道的内容啦。那法是名相，意是内容，有一些是这样解释。不过导师说南传对这个意这个意义的这个意它不是只有说八法说是八正道，意说呢是八正道的内容，不是这样而已哦。导师说真正的意说呢，是我们听了佛法过后呢自己有受益啊，这个才是意说啊，就是我们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这个才叫做意就是所以这个意在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也一样，我们真正利益众生，你看到它是利益嘛，对不对？它不是意义哦。我们导师这里所引的第二个圈圈，它是利益，不是意义哦。所以这个意啊，在佛法上是特殊的用词来的那有利益我们的身心，跟我们解脱会增上的，才是佛法的意OK， 我们来看卦胡二。卦胡二主要是解释是大乘论里面介绍大乘法里面的三种里面的前面两种，第一就是缘起，第二就是缘所生法，就是缘生法，一个是缘起法，一个是缘生法好，我们来看第一缘起。那缘起在阿含经佛法卦胡一，佛法的缘起就是阿含经原始阿含，或者是不派佛教也如此定义就是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导师在这里要点出一个特质，就是缘起在阿含经有形容为法住、法界、法性、法位。那其中的界这个字呢，跟我们这里比较有关，跟我们这个瑜伽行派的思想比较有关，所以导师特别解释这个界搭土那这个搭土这个界呢，在阿含经它是因，就是万法生起的因这些因义或者是本性就是本性。这里大家不要想到就是如来藏的那种本性，不是。在阿含经讲的这个界的本性，它只是说比如说地是硬性，火是热性，那一种本性它是自然性。那这个是一般我们所知道阿含经的定义。那相应部的这个界呢，它就比较特殊一点，它的定义就是缘性或者是相依性就是缘性缘起，就是从这些用词翻译过来。那基本上阿含经对于这个法住法界这个界字呢，就是这样定义所以我们缘起法它是万法生起的，不管是生死还是生死流转或者解脱涅槃呢，幻灭呢，都是依于这样子的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原则，而在这个世间做种种的安立那所以这些都是缘起的说明那由缘起而来。所以我在白板上这个地方最上面左上角这里有给大家写界呢，在168页，就是这里所提的阿含经，就是有因跟本性或者是缘起缘性相依的意思。那待会我们会看到下一页那瑜伽行派呢，就是唯识学呢，把这个界呢就定义为种子，种子。所以他这样子一定义这个界为种子的时候呢，他种子就可以让我们流转跟幻灭了。这个就是他阐明缘起的方式因为我们说缘起是生死流转的东西，我们业力又可以记忆，又可以带到下一世。那你说这种不长不断的说明，有一些众生很难抓得到你说为什么我今生的东西能够带到下辈子，或者是我今生应该是很多东西是上辈子带过来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大家应该要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千差万别，对吗？智慧那样貌都差很多，那就是过去的业力影响我们今生。那所以有一些众生会觉得说中观或者般若经提到不长不断业力不长不断，那对一些众生可能觉得这个太抽象了，不太好理解， 所以呢，到瑜伽新派的时候，他就干脆安立一个种子，这个缘起就种子，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就类似这个种子，那传到今生，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种子来咯，这样我们待会就会看到，所以这个只是一种方便说啦，那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它种子的意思。那种子不是很像我们吃芒果的种子，我们脑袋里面长很多种子，不是啦，它那个种子也是也不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就是一颗一颗种子，万法有万法的种子，这样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提到的缘起。我们再看底下刮胡二是大圣论的缘起那我们看最后一行是大圣论的缘起，是大圣论引了阿毗达摩大乘经有一个偈颂提到言熏习所生，这个熏习大家先把它圈起来，熏习言熏习所生，诸法此从彼，就是此从这里到那里啦，从这里到那里，请看169一熟已转世，更复为原生。一熟世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种子就是种子。转世呢，就是前气世，也叫前气转世。转世就是前期呀，现行的前期世，一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那这两个呢，其实它是复为原生的就是一熟，我刚刚有跟大家说是种子嘛或者阿赖耶识。那转世呢，就是现行咯，所以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讲义啊，你看这一页第一个图表，看这个补充讲义这个第一个图表那种生现，现熏种，就是这样子来的啦。那这个图表以前我们上成佛之道也有那我有补了一些东西进去就是现就是现出来的嘛，那阿赖耶识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那我们来看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一颗一颗这种种子是因，阿赖耶识是一熟果，种子是因他们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谈到阿赖耶识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脑还是小脑，不是那一种概念，它是整个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它是整个，那里面组成的成分呢就是种子。假如没有种子也不成为阿赖耶识。那论点里面待会会有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瀑布啊，如果没有水请问有瀑布吗？没有。那水为什么会形成瀑布？为什么我们不会说那山上有一条水，有一条河在那里，请问你会这样讲有一条河在上面吗？会讲瀑布，对不对？那会讲瀑布最主要就是它是很多水滴组成的啦，很多水滴，有没有？就不管是大的小的那个水滴下来，那形成很像一块布这样子所以我们称它为瀑流。那种子跟阿赖耶识的关系也是这样，种子它 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时候它就好像一滴一滴的这个种子让这个阿赖耶识成型，变成像瀑布的样子一样水滴，那形成了这个瀑布的形状就是很多组那个水滴所组成。那我们的阿赖耶识也是由种子所组成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图表的底下不是有几行字，对不对这个图表的底下现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相分，就是外在的相分，就是境境相分。那阿赖耶识就是能分别的见分，就是我们能观的心。那第二行呢，就是这个待会我们会遇到先不看，看第三图表的下面第三行，那现行也称为气转世，有没有？有看到吗？ 有哈。那阿赖耶识呢，就称为什么异熟识，异熟识啊。那这些语词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待会我们会用到这个图表哈，会再一次用到这个图表。嗯，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69页第一行啊，第一行，名言熏习就是升起转世的一切法种子，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或者是异熟识就是名言熏习，它就称为名言熏习。为什么称为名言熏习呢？待会底下第二行会讲啊，因为它是升起这个外在的转世的种子，所以我们称它为名言熏习。那第二行，种子是熏习所成，所以称为熏习。所以种子它是我们起了现行再熏回来啊，又成为种子，那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为是称它为熏习啊。从名言熏习升起气转世一切法啊，所以转世诸法又熏习到第八异熟识里面去啊，现起了，然后它又回熏来，这样的话就是种生现，现熏种的相互为缘而升起的缘起说，就是这样子来的啦啊。那所以缘起的说明是种在第八摄藏种子识，就是它的缘起说还是重视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 啊，因为如果没有第八阿赖耶识，也不可能有这个气转世的 升起，对不对？那有气转世啊，有阿赖耶识升起气转世，那气转世再回熏为阿赖耶识来，那它能够统摄所有的种子，所以称为种子识啊，或者是第八异熟阿赖耶识啊。到这里应该还可以了哈，嗯，啊。哦，你说哪一个先啊？如果是按照那个缘起的意义来看的话，两个互为缘，它就没有第一。如果你有哪一个先哦，就是跟一般讲的第一因的啦。不过它为什么还是种在第八阿赖耶识呢？种子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说明它能够升起万法的因性，因为缘起我刚刚有讲嘛，这个戒法戒，这个戒在唯识学它就定义为种子，定义为种子，那就定种子就是阿赖耶识嘛，对不对？那我们种种的可能性啊，我们万法升起的种种的可能性都是因为这一个缘起性，那在有这个瑜伽行派就称它为种子。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角度来说，那先从阿赖耶识才有万法，是方便说是说得过去的。就好像你说你在阿含经，你说因为有缘起所以有万法的升起，当然也方便说是允许的啦。但是我们你如果在追究下去，它是不是 最早有的生命的第一因，这个我们佛法不讨论这样。嗯，你说阿赖耶识吗？
不是，就董祖
升起现行。啊，哦，你说哪一个先呐？
对，哪一个是站在？如果纯粹用三世因果来讲的话，通俗的三世因果。
嗯，应该还是总生现呐。如果你按照排，不管你怎么哪一世都好，它还是总生现呐。如果没有总，对，如果没有总，它不可能现身总啊，倒过来啊。没有， 没有，嗯，他所以他用词，他用的词是熏啊，现熏种这样，他不是用生，啊。哦，没有，他只是熏习的意思。对对对，熏习的意思。不可以，啊，嗯。好，那这个种子大家不要觉得很陌生，因为底下。再谈下来的话，就一直都会出现啦，啊，一直都会出现种子啦，哈，嗯，好 ，B， 种子说是源自于部派的茎部，啊，部派里面有一个部派呢，称为茎部，啊，那这个是在我们初期大乘这个时期呀，啊，西元两三百年这个时期流行，啊，这个部派，啊，茎部这个部派，所以它就有种子说。有种子说啊，为什么会探讨种子说？我们看 B 的第二段哈 ，B 的第二段，就是佛法是众生中心的，众生的身体毁灭，一般的六识是会中断的，就是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那是因为我们有眼根、耳根等等，才会产生六识，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的身体死了。那六识就中断了，对不对？或者我们睡觉，六识也没有再起作用，或者晕倒了啊，梦觉也不会。所以呢，六识在某些状况下呢，它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诠释的很详细。所以呢，它后面就说佛法说无我，那种子潜藏在身体的哪里呢？啊，身心的哪里呢？那。经上说六识，这是我们所能够觉察到，当然因为我们有六根嘛，啊，当然能够觉察到，但是在佛法流行中，大众部安立根本识，这同业部呢安立有分识，这个我们在部派的时候有谈过，对不对？就是细心说嘛，这个就是从一般的六识深究到维系潜藏内在的识，这个就是部派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啊，大众就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部派里面也产生这样子的学说，主要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记忆或者是我们业力，哦，等等这一些因素呢，安立这样子的方便说啦，哦，那到了大乘这个唯识学，他就用种子阿赖耶识来说明这个记忆业力等等这一种的程序，哦，我们来看西，哦，看西茎部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在谈潜藏的意识的时候，第一行就是它的特质啊，息的第一行，茎部呢，有的就将种子，就是潜能啊的存在呢，跟我们的息意识啊，就是潜藏的意识，这两个哈，啊，种子就是这种潜能跟息的意识呢，统一起来。所以种子就在细心室里面哦，所以种子不是在外面，就在我们的心室里面啊。那这个是经部说，部派里面说的哈，啊。那瑜伽学者呢，也就依此而成立摄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它有两种内容，一个呢就是维系的意识，维系的识；一个呢就是。万法的潜能就是种子，所以你问说，哎，种子是什么？就是潜能啦，潜能，万法升起的潜能。那我们说，持有故彼有，本来没有的法，因缘聚集，它就持有故彼有，那法就升起了，对不对？那这一些因缘性，你可以说它升起万法吗？当然也是可以啦，无限的潜能都存在这个宇宙当中，就是这样解释缘起。啊，所以只是说瑜伽行派他安立这种阿赖耶识是方便说明的一个善巧了，嗯，我们再看底下，哦，大家就会清楚了，哦，比如说世亲菩萨所造的大乘成业论第三行，哦，立了两种心，一个是集起心，一个是六识等种种心。这一段呢，嗯，我之前分挂壶 A 跟挂壶 B 哈，后来我在不断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切开有一点点不是很理想啊。为什么？因为中间有差了 有差了一个是大乘论的两类缘起啊，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这两类啊，挂乎 A 跟挂乎 B 就删掉哈，嗯，那集起心它其实也没有很难，我们来看一下哈，什么叫集起心？色常一切万法种子的一手果是，种子所熏集的地方，那又依种子而生起一切法，所以呢，称它为集起心，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啦。我们的阿赖耶识，所以集起心啊，看第二集起心的第二行哈，集起的心跟无边的种子，它是俱生俱灭相续横流不断的。啊，所以心就是阿赖耶识这个一手果嘛哈，那无边种子是因啊，一个果一个因，因果他们是互相依持，那横续流转，那这不就是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吗？啊，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啊，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它非常的微细，就是称为它为细意识。那这细意识里面到底有什么？就是一切的种子，万法的种子在里头啊，就好像如瀑流一样，就是好像就好像瀑布里面它是很多水滴所组成，那种子呢也让这个阿赖耶识组成这个阿赖耶识，这样了解哈，嗯。OK， 看第四行，集起心阿赖耶识阿陀那识一手果识都是同一识的译名，所以你看它有好多种名字哈，都称为阿赖耶识哈，或者是集起的心啊，所以能够摄藏种子升起万法的作用，那它还可以支持我们的根深，就是让我们的根深啊不会败坏啊。你看，当这个死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这个细意识脱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死掉了，所以在阿含就称为什么有取识，我们身心里面有 一个非常细的识叫做有取识，那当我们死了，这个有取识呢它会去支持另外一个生命，就叫做后有爱，它会去继续去轮回啊，所以这个细意识啊，这个有取识呢，在瑜伽行派就称它为阿赖耶识啊，那跟我们的身体同安危啊，所以生死流转还有还灭都依种子的心事而安立啊，所以色大乘论引了这部经提到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诸趣跟涅槃就是流转跟幻灭嘛，对吗？那无始时来界，这个界就是种子咯，就是种子咯、哦、就是唯识讲的种子咯，这些种子啊都是万法的一的所依，假如没有种子万法是不会升起，那流转也因为有这个种子，幻灭也因为有这个种子，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下一段呢就有提到，流转幻灭都依此而成立，那符合缘起的原则，但是它跟阿含经有一点点不同，最主要就是阿含经不立种子，那唯识呢他们立的比较具体一点，有形象，让你不会觉得很抽象啊，种子，嗯，这个概念。那色大乘论就有提到有两类缘起、啊、那这个就是觉得说要彰显自己瑜伽行派的一些特质，那我谈缘起当然没有离开阿含经，因为阿含经是最原始的经典，是佛说的，所以我在谈缘起呢有一部分呢是跟阿含经相合的，但是有另外一部分是阿含经所没有讲，我现在要讲，这个就称为大乘不共的唯识学的缘起观啊，所以我们看那个补充讲义，看这个补充讲义啊，我有把它画出一个图表比较好看啊，请看补充讲义这个 第一个图表，第一个图表的底下不是我有引了是大圣论讲记，有没有啊？导师的是大圣论讲记，在86还有89页这个地方。那阿赖耶识呢分成两类缘起，第一个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第二类缘起呢称为分别自性缘起。爱非爱缘起是什么呢？你看到、哦、其实这种名词、哦、我们第一次看都觉得很难，对不对？以前我也是这样，我们每次考微试、哦、都很痛苦，你知道吗？都要背好多，像我们考八识规矩颂，我们的大行法师要我们全部背下来，你知道吗？那个维世三词颂也是哦，全部背，但是现在也不记得了，没办法、哦、那个种子不够深呐、啊、哈、哦，嗯。不过我读书、哦、如果要我记得、哦、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你看哈、哦，分别爱非爱缘起到底什么意思啊、哦？你猜字啊，分别爱，还有呢，非爱的缘起啦。因为缘起会让我们知道善知道恶，知道善的我们就得到爱的乐的果嘛，非爱的就是不好的造恶，我们就会得到什么苦果嘛，这样就是爱非爱缘起咯，这样可以记得哈、哦，嗯，这样就很好记啦。这就是后面的有知，有知就是十二缘起知、啊、就是我们身心构成的字体、啊、所以阿含经所谈的爱非爱缘起、啊、或者是恶缘起，它不外乎就是在谈我们、如是因如是果，众、啊、善得热果，作恶得苦果。那其实我们感的这个身心啊，不外乎就是这个、十二缘起知的这一种流转。那当我们学佛过后知道、这个是不可爱，那我们就要去幻灭、哦、那再来第二种缘起是什么？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哦、那自性缘起这个语词，它其实它的含义呢就是名言熏习。所以大家刚刚第一行有看到名言熏习这个用词，对不对？好像不太好理解嘛、哦、但是我在后面有补了一个，我在补充资料这里、哦、有补了一句给大家比较好记得的、哦、什么叫做名言熏习？它就是赖耶的诸法因性，就是诸法升起的因性，就是 潜能啊、哦、这些种子啊，这些阿赖耶识呢，它有万法升起的阴性，就是它的潜能，那这个是阿含所没有的啦。所以阿赖耶识或者是唯识里面所谈的缘起呢，有一部分是跟阿含经一样，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有一部分是阿含经所没有提到，是唯识的特质，就是这个名缘熏习或者是阿赖耶识，这样可以哈。嗯，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原来的讲义169页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啊，在生死的五趣当中，我们升起或善或恶的种种心心所法，种种设法，一切法是各个有自性的。那为什么会升起这一些不同的自性呢？万法，那是由于阿赖耶识所摄藏的种子也是无边差别，那能够别别自性，能够有不同自性的升起这一切万法的原性啊，这些因性，所以色大乘论称它为分别自性缘起。就这个分别是种种的差别的意思、哦、那自性就是一一法的特质的特性，那万法升起的因性呢就称为分别自性缘起，这个是大乘不共的缘起说、哦、那我们、种种心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好，我们请看170页，170页大家有看到 D 阿赖耶识这个地方吗？有哈，那这里就是开始要做一些小归纳哈。阿赖耶识是什么？ 它可以称为一首士，它是站在果上来谈。那这个一首果啊，它是怎么有的呢？它是由种子而形成，所以种子是它的因。这个阿赖耶是具备这样子的因果的啊、哦、自性。那总的来说，就称它为分别自性缘起。那依瑜伽师地论来看呢，心是一切种子的什么呢？所随依止性，还有呢，所随依附依止性。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第三行啊，这两类就是有漏或者是无漏的种子啊。有漏种子是无可厚非的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对不对？阿赖也是藏的种子，当然是有漏种子啦。如果没有有漏种子，我们就不叫凡夫了。那什么叫做依所随依附依止性的无漏种子呢？那无漏种子到底有没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瑜伽师地论就称，就解释说，它是既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不是它的体哦，但是它是既在里面，就好像我们的寄生虫哦，是既在我们的身，它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对不对？不属于我们身体，但是它会寄在我们那边的哦。啊、哦，只要我们身体不健康还是什么，他就给你发作一下啊、哦，或者是你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他就给你诶什么一下。那这个无漏的种子寄在我们的身的心里面呢、啊，它也是这样，寄在里头，没有依到因缘，它是不会发起来的。所以无漏的种子，我们要让它怎么生起来？这个要是大乘论，我们接下去会提到，就是要闻熏习。闻熏习、啊、我们慢慢就会看到了、啊、OK， 这个稍微点一下而已、哦、底下呢后面会详谈、啊、再来就谈到一，就是论师之间对于种子有异议、啊、那我们看挂壶 A， 看标题就好了、啊、这个就是有种子是有一些提倡本有或者是心熏啊。大家接触第一次没关系哈，这个不理解暂时放着哈，我们直接看挂壶 B。 挂壶 B 是提到色大生论，因为我们重点都摆在色大生论，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模糊焦点啊。色大生论所提到的是无漏心熏说啊，怎么说呢？我们看它的第二段，就是170页的最后一段啊。无漏心熏说，其实它是色觉则分、啊、是采取进步的见解、啊、就是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这个内容很重要、啊、分别自性缘起的阿赖耶识是有漏的虚妄分别识，不过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有对治有漏杂染的清净的心种。导师说这是很难理解的道理，如果有的话呢，为什么做坏事的人还是那个那么不择手段，对不对？但是你说坏的人都没有得救吗？但是古德就有说，人之初什么性本善。你看这些其实都，我觉得古德的智慧哦，多分少分哦，很奇怪哦，都会让你联想到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哦。你看人之初性本善，你不觉得这好像这种清净的心种记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吗？感觉很像哦，对不对？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是有那一点善的这一面的哦。那我们佛法讲无漏嘛，凡是众生皆有佛性，哎，也是这样子的含义哦。就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在我们身心里面的这一些因缘性，那只要因缘成熟，他就有学习解脱的可能、哦、那只是看我们怎么去引发它。有一些人覆盖的可能比较灰尘比较厚一点、啊、所以蛮难引发、哦、不过我们来看四大圣论他是怎么解释、啊、四论提到说水跟乳、哦、融合、哦、就是乳大家知道吗、哦、就是牛奶啊、跟水呢它是合在一起， 那水跟乳呢，其实它的性质是不同的。假如你去科学化验的话呢，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对不对？水是水，乳是乳嘛，啊。那阿赖耶识里面本来没有无漏的种子，那无漏心是从听闻正法而来，那这个正法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净法界真如，从佛那里来的啦，啊。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对，倒数第三行，佛依自己体证的境界而为人说，啊，自己的清净的法界，啊，自己所证悟的境界。那所以我们听到佛所证悟的境界，当然因为佛是证悟的人嘛，所以他流出来的就叫法界等流咯。等流的意思就是跟他一样的，从那里流出来而已啦，从那里流出来的啦，啊。那清净心就是这样的闻熏习而生，所以闻熏习形式上是寄附在阿赖耶识里面，而在实际上呢，它是法身或者是解脱身所摄，啊，就是属于法界的清净的，跟阿赖耶识是不同的，啊。不过提到这个，导师说跟如来藏好像有一点点味道相同了，这样，啊。这个就是我白板有写哈，170页这个底下，拉也呢，阿赖耶识呢，在是大乘论始终都还是认为它是杂染的，因为阿赖耶识是它是有漏的嘛，啊，但是它有里面有记了一些清净的心种，那这些记在里面的，它不是阿赖耶识的体性啊，不过它却记在人家的地方，这样。寄住在人家那里了，寄住在那里面。那这些他怎么会引发这个他的这种清净的心种呢？是要透过闻熏习，那闻熏习就从清净法界佛世尊所开示的清净法界的法里面流出来，这样，哦，那这个概念大家先记起来，我们到最后呢会说明，在重复说明的时候，大家就比较不会觉得陌生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171页上面这一段啊，这个缘起的总结了哈，啊。种子的定义有六个啊，有六项啊。那第一项就是刹那灭，那种子是因，阿赖耶识是果，对不对啊？那他说种子是生灭的，那果呢其实也是生灭的，所以因跟果啊，种子或者阿赖耶识，它都是生灭无常啊，和合俱转，不依不异啊。那所以说阿陀那识就是阿赖耶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啊，依虚妄 生灭的阿赖耶识为一元性，所以世间的杂染还有清净，出世间的清净，一切都依此而成立。这个就是是大乘论或者是瑜伽行派的缘起的意义。到这可以吧？啊，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嗯。